这书能让你戒色终极版。第二十章，黄源恐怕是你最大的敌人。大部分权威人士和所谓专家都相信，在如今的文明时代，年轻人们之所以仍会染上手淫，是因为被大量淫秽视频中主角的欺骗。尽管我很不情愿这样做，但我还是支持他们的说法。如果你研究手淫者个案，就会发现99%的手淫者都是在淫秽视频的影响下才逐渐染上了手淫。青少年时期那些些许的懵懂和冲动不足以使我们变成污秽不堪的老色鬼，正是在某些朋友的谆谆教诲下，我们才会像狗被拴在皮绳上一样被手淫牢牢绑住。关于手淫有很多可悲的事实，其中之一是每个手淫者都会有几个淫欲的启蒙好友。假如你有一个朋友是个重度手淫者，他非常友善，但他总是热衷于淫欲之欢，总是表现出发现新大陆的激情和欣喜。起初你可能会阻止他，但他总是说，生命中除了淫欲还有什么乐趣呢？如果你过得很痛苦，健康和金钱又有什么用呢？你总会因为某种原因死掉的，说不定明天就会被公共汽车压死。这是手淫者心理挣扎的一种体现。如果手淫者是你最好的朋友或最大的敌人，他都会非常希望你与他同流合污。假定手淫是艘船，随着越来越多的手淫者离开这艘正在下沉的船，船上的人开始非常害怕只剩下自己，而他的另一半大脑又希望你成功，因为如果你成功了，他或许也能成功。不幸的是，在他的影响下，你几乎无可避免的会失败。在我成功戒除几年后，发生了一件十分悲惨的事。在一个假期里，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让我去休闲，他就是不相信我没有淫欲的需求或渴望。你可能会认为他根本不是我的朋友，简直就是个邪恶的家伙，而实际上他是我所遇见过的最友善的人之一。他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隐伏的淫欲在作祟，是手淫使那些本可以愉快诚实而完整的人做出了这样的事。试着想象一下他的心理，当他为欲望而焦虑不已时，你却轻松自如，没有被剥夺这种享受，你一定会觉得他愚蠢可笑。此时他会怎样做呢？他会和所有瘾君子一样感到尴尬，扭曲的心理让他想把另一个人也拽进陷阱，潜藏的欲望引起了巨大的恐惧和慌乱，蒙蔽了他的思想，让他全然没意识到他想要说服的对象是他挚爱的朋友，他的行为可能会害死他的朋友。每个淫欲者朋友都在潜意识中想拉你下水。我在前面曾提到，年轻人接受朋友的恩惠后，很容易觉得自己有必要随波逐流。潜藏在手淫者体内的毒瘾已经使他们蒙蔽了心灵，无视任何体面或风俗。我们会疯狂地搜片链接或种子，同时还不知羞耻地宣称这是自己多年的私家珍藏。我们之所以在欲望方面这样不知礼节，是因为我们的朋友们亦或片中的表演者们不仅不会觉得我们无礼，而且还非常乐意看到我们沆瀣一气。我讨厌这样的人，看不到自己已经掉入陷阱的人，就像等待主人零星施舍的狗，紧紧地贴着淫欲者的脚步，等待他给自己一种邪恶的鼓励。然后可怕的一刻来临了，你偷偷地猫在房间，然后迫不及待地寻求冲击。我们花费数小时挑选、下载、寻找，只为寻找自己喜欢的那一类型。终于我们获得了短暂的满足，之后感觉糟糕透顶，你突然被一种悔恨和恐惧感击中，你重新掉进了陷阱。你厌弃地将黄源删除干净，狠狠地清空，就好像他是一坨粪便，毅然决然地将他冲进马桶。数段时间后，你又会将这个过程重复一遍。就这样，最终你接受了这个事实，你真的又变成了手淫的奴隶。脑海中残存的视频片段使你浮想联翩，甚至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这就是黄源之毒。一个本来条理分明、思维清晰、富有智慧的人，居然相信黄源之毒，却拒绝接受无数非手淫者身上的快乐，这是否让人难以置信？而瘾君子们的心态就是如此扭曲，而这些视频的传播和制作者是故意扭曲事实的人。倘若你是个手淫者并曾经尝试戒除，但戒除不久， 你就开始感到不舒服，但却找不出病因。有个人声称，他认识一位知名的专家，专家在得知你在尝试戒除手淫后，随即指出，使你感到不适的唯一原因就是戒除。毋庸置疑，你就会又开始手淫，自此以后过着快乐的生活。这就是他人的影响。这个人无论是你所谓的朋友，还是色情片的主人公，无形中他们给你灌输了错误的思想，让你认为黑是白，白是黑。起初，这并不可怕，你自然有能力区分黑与白，可怕的是他们让你意识到，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于是你的理性被突破了，成为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可是这些已经被淫欲套牢的前辈们，真的能代表大多数人吗？如果你将1000个人蒙上眼睛，让他们在黑夜中不停地横穿高速公路，第二天早上可能只有一个人幸存。这个幸存者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如释重负，并语重心长地告诉下一个想要横穿高速的行人，我已经证明，蒙着眼睛横穿高速没有丝毫危险。他的教导和实际行动让你跃跃欲试，遗憾的是，你再也听不到其他999个人的意见了。这对于你来说非常不幸，对于你的余生来说，这更加不幸。如果那些逝去的人能够打电话给我们讲述他们的不幸遭遇，我们就不会被这些所谓的先驱者欺骗了。因此，在戒除中一叶障目是不对的。很不幸，手淫者们往往都是具有控制力的人，这并非因为他们手淫才变成这样，而是因为色欲陷阱本来就是用来捕获这种人的。当你想要手淫时，你在主动做这件事情，因此你易于自我欺骗，从而相信自己获得了与某些人相同的慰藉或乐趣。此时的你怎能置身事外地从全局的角度看待这件事呢？你只需如实看待手淫这件事。从出生以来，社会和大众就一直在对我们进行洗脑，在美化淫欲之欢的同时，也铸就了我们对淫欲者的看法。我们认为手淫者都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很享受这一乐事，任何武器都能用于好的或坏的方面。其他手淫者既能使我们上瘾或继续手淫，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摆脱手淫，使我们永获自由。问题是，所有手淫者都在说谎，不仅对他人说谎，也在欺骗自己。他们必须如此。如果我们必须面对一切真相，就会觉得更加难以承受。问题是，我们不仅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也相信其他淫欲者的谎言。当我们试图戒除时，之所以闷闷不乐，就是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失去了一种享受，被剥夺了某种乐趣。你肯定以为，当淫欲者因为淫欲而患上某种疾病时，他们就会改变论调，但事实往往相反。数年沉溺于此的老色鬼们并不会为此抱怨，反而勇敢地说，每次淫欲时我都非常享受。他的这种反应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我们只是愚蠢地冒着患病的危险而放纵时，我们都必须撒谎。那么当一切为时已晚，我们已经无法进行补救时，就更有撒谎的必要了。你必须进一步夸大淫欲的愉悦，才能有尊严的生活，或者应该说是有尊严的死去。请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戒友文库，您也可以下载戒友之家 APP， 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计划和进步。戒友之家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再见。加入地